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埃博拉疫情最近在西非国家迅速扩展开来，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昨天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进行遏制，到九月底将有21000个病例出现，到明年一月可能有140万人感染这种疾病。毫无疑问，这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健康威胁。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利用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来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对抗这一威胁。接下来讨论的话题是国际社会能否打赢对抗埃博拉的战争。
好，那么参加这一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冰。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参加节目。同时呢，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龚晓夏博士，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疫情的这规模和危险呢，现在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具体来讲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疫情已经出现1960年最新发现的嘛。它有点类似于，有点像鼠疫，它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不是空气传播。这是如果成为空气传播，就是非常危险了，死亡率非常高。因为目前吧，它统计数字很不全，死亡率大概是40%-70%，而且死的状况非常痛苦，而目前没有任何这个疫苗啊或者等等可以预防。所以呢，这一旦传播开来，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中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小夏，我看过你写过两篇文章，你在文章当中谈到，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疾病它所造成的死亡远远要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现在人们一谈到这个毁灭人类都是战争，实际上疾病它所造成的危害更大。而且你谈到现在全球化，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自由的往来，到非洲去，到南美洲，会把更多的病毒带到全球范围内来传播。请你谈一谈。
对，我就想谈这个是如果我们就回顾一点历史啊，那么就13、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让欧洲死了1/3的人。这个病怎么传过去的？很多鼠疫和黑死病从亚洲传过去的。当时最早最严重的一次爆发是蒙古人攻打意大利的时候，把他们病死的尸体扔到那个热亚纳城内，这样造成了很多的传播。另外也有老鼠带着英国去等等等等。就这是这种人类历史上死于非命的人90%都是疫病死的。而我们也知道1918年就一战之后爆发的这次大的流感曾经造成了2000万人的死亡，那还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时候。
超过了一战本身造成1000多万人口的死亡，
对，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当时还有很多是印度，后来说他们可能死了1500万，但是呢没有统计数字，中国的统计数字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在这么严重的疫情，就这种情况应该非常快的防患于未然。
那么杨晨，那么国际社会和美国呢，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防止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我想谈的从美国来说，其实这个抗击埃博拉病毒，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是美国在牵头，主要是美国在做。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其他国家当然也派人员或者这个捐款。那么美国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1亿多美元派了3000人的部队到这个西非，还有就是在国会休会之前增加了这个疾病防御中心的拨款，给他们增加了8800万，还有一部分的钱是来自就是国防部剩余的款项，大概有10亿美元，就是说美国为这个项目可能要花费10亿多美元，这个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相比的。那美国要在利比里亚先建立17个治疗中心，每天要培训500个医疗人员，做很大量的工作。那么我们再看看，当然其他国家也在做了，像中国派了一个100多个人的医疗小组，到塞拉利昂，然后中国呢大概捐了1000多万美元的这个捐款，那其他的国家也都在做这些。但是基本上来说，我觉得至少从美国所花的钱吧，看来就说这确实是美国，甚至可以说是真是美国自己在做这件事。那国会呢也当然非常支持，所以在休会之前批了这么多的款项，就用于这个治理埃博拉病毒。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有很多这种慈善的机构，像是上个星期国会有一场听证，邀请了这个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他叫肯特·布兰特利博士，医生， 那么他呢是，我们还记得他当时被运回来的时候，就说，当时真的戒备森严，从那个飞机上把他就是运下来的时候，他包裹的紧紧的，然后
美国国内媒体做了很多的
报道，然后接他给他用的就是一种试验性的这个药品，结果把他治好了，所以他到国会来作证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和大家都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就是他谈他这个经历，就是这段经历很简单，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月23号，我开始感觉身体不适，三天后确认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我自己成为病人后，亲身体验了我治疗过的病人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我与家人被隔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虽然照顾我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只能透过他们的佩戴的防护面罩看到他们的眼睛。我经历了失去身体机能的羞辱，面临吐血的恐惧，因为吐血是内脏出血终于可能让我失去生命的征兆。
好，那个刚才是布兰德利医生来介绍他自己感染了伊波拉病情以后，他的那个身体的反应，他的非常痛苦的情况。看来埃博拉病情只要各国努力的话，还是终究可以战胜的，特别是在研制疫苗啊、最新药物方面。
他谈到，我觉得他在前面啊听证的时候在谈到，就说这个疫情爆发以后，他说其实国际社会没有给，当时没有给特多的关注。比如说在美国，是他和另外一个美国的这个传教士，他们俩都染了病以后，美国的媒体开始大量的报道。当然我们说美国国内面临的很多的问题，可能这些政界的人士啊或者国会也无暇去顾及这个问题。从我觉得是从他们俩回到美国以后接受治疗以后，才这个似乎国际社会给了很大的帮助。有些听证的其他的一些专家就说，他说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水，需要一些桶，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国际社会一定要行动起来。对，
好，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钱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广东的钱先生，
主持人和
你好。
你好，主持人和嘉宾，我明显感到刚才那个你们的美国之音记者好像有一些偏见性。比如说，虽然中国派出的那个医疗团队很小，投入的资金也很少，但是如果从 SARS 的经验来说，还是中国的供应上了一定的上风。然后，也并不能说我去投入多少产生多少价值，在医学上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的界限的。好像你们有美国政府化的想。
好，谢谢广东的钱先生。杨晨，刚才你介绍的是实际情况，你有偏见吗？
没有，我觉得我要赞扬中国这个行动，因为中国其实，对不起，我是个数字说，中国应该是捐了大概3000多万美元，这比其他的很多国家都多，不是说比这个数字
是，
但是说就是说每个国要做更多，我是说现在基本上是美国，这也是事实，就是说美国做的比其他的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就是说美国还是要担当这个叫做世界领导，在很多的议题上大家都看美国怎么做，美国要牵这个头的话，其他的国家也应该紧跟着做，就是有多大的能力就出多大力，我没有绝对没有。
您刚才就是一个对数据的一个具体的，
对，这只是我告诉你这个数据。
黄兵现在有话要讲。黄兵，请你谈一谈。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确实应该像这种埃博拉病毒这种应该采取更快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在非洲现在已经有了100万的中国人移居到非洲去了，
对，
在那儿做生意，在那儿赚钱，在那儿这个办企业。你即便是从自己国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考虑来说的话，也应该要这个采取更为紧迫更快的这个步骤啊，来应对这种流行病。
那么方斌最后想问您，就是联合国大会呢对伊波拉疫情这个事情现在呢取得了怎么样的这个成效的讨论呢？
我觉得联合国大会的这不过就是提供一个论坛而已，那这个论坛呢就是给奥巴马总统一个机会，向这个各国的政要呢来呼吁他们能够这个做出更大的承诺，给更多的资金来对抗。那联合国真正要来这个对这个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进行这个斗争的呢，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呢在监督这种疫情的这个扩散的情况， 和各个国家呢进行具体的联系来对抗。所以呢，这个联大我想只不过是一个表态的这么一个论坛而已。
可能它能唤起人们对这个疫情的注意吧。那么最后呢，我想问问龚晓霞博士，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合作，那么在疫情的这个疫苗的研制还有药物的这个研制方面呢，目前有哪一些进展呢？30秒，
进展并不多，就是两位美国医生被治好了，两位美国人被治好了嘛。他们有说是有点机会性，后来一位西班牙人就死了，就是也是传教士在那。那么但目前来说呢，反正是对国际社会的公开说法，还是说我们没有可以对抗它的疫苗和药物，所以这也是要引起这个大家警惕的，因为它传播非常快。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香港政改前景艰难和阿里巴巴闯入华尔街，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